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到过有的这样一个评论，有人对那个基督徒有这样一个评论，说基督徒是选择了一个特别轻生的一条路，因为你们基督徒选择了信就可以得救，你们什么都不用做。其实这个评论的言外之意就是说，你基督徒是一帮特别懒惰的一帮人。不管这个评论是正确与否，我们今天真的可以想一想，到底什么是轻生。其实我们平心而论，世界上最轻生的事儿到底是什么？是，其实我们要想一想，真的是人如果顺着自己的性的行事儿，真是这就是最轻生的事儿。就像那些戒酒戒赌的人，为什么这件事情对他们那么难？其实就是因为这是逆着他们的性子去行。那么人的性子到底是什么？或者说我们往深层说，人的本性到底是什么？其实人都喜欢做什么？就是做来荣耀自己、抬高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人的所有的选择，我们人的所有的举动，其实都是为了让其他人来看到，说哥，看这件事儿是我干的，看这件事儿是我所成就的。那么我们基督徒，其实我们基督徒就是我们基督徒信主以后，我们也会时常自觉不自觉的在信之外，还要再加上我们的行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人们才能注意到我们的伟大。可真正的信仰到底是什么？真正的信仰是一个逆着，就是我们人的这个本性，逆着我们要荣耀我们自己的这个本性而行的一个过程，是一个心灵重塑的一个过程，是一个你的世界观重建的一个过程。因为就像保罗在前面所说的，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活在我里面。真正的信仰的建立是与我们的作为，我们人的作为毫无关系，因为这全都是神的工作，这里完全没有人的任何行为的贡献，你只不过是接受了神所为你所预备的这份救恩而已。所以相信耶稣的基督徒在世上，你会感觉到来自于这个社会的这个敌对，因为你跟整个社会的这个取向是相反的，甚至你自己也会感到来自于其实你自己内心的这种挣扎。因信称义，所以不是一个容易的一个抉择，因为这是违背我们本性的选择。就像你要不让这个苹果从树上往地上掉，你要不让水从高处往下流淌一样的难。无论你承认与否，人心的其实那个地心的引力就是要使自己看起来伟大。所以基督徒选择因信称义，它不是一个懒惰的问题，而是因为基督徒认识到了，只有依赖于那个超自然的力量，你才能改变这一切。所以每一个人要从罪人，你要归向神，要从死人，要向活人的这么一个转换，靠我们自己的努力，靠我们自己的善功，它是不可能的，而是要靠神的恩典，靠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大功。同样，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继续持守在这个信仰里头，同样要需要那个超自然的这个力量，来自于神的力量，来帮助我们克服我们堕落的这个惯性，让神来掌管我们的生活，来重新来塑造我们，使我们越来越具有神的形象。所以从一个角度上来讲，信靠你可以说它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就像是躺在那个制陶工人手里的那个泥巴一样，你什么都不用做，你什么也做不了，是制陶工人把你变成各种精美的陶瓷制品。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讲呢，信靠呢又是天下最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人他毕竟不是那个没有自由意志选择的那个泥巴，而我们人的这个泥巴最喜欢做的呢，就是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命运。所以我就听到有的人就用这句话 经常来说来拒绝这个信仰。他说我不希望我自己的头脑变成别人的思想意识的跑马场。甚至基督徒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骨子里有时候仍然还残留着那些不愿意被主耶稣基督来塑造来改变，以至于把所有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也是当年那些假先知假教师之所以能够在加勒泰教会里头，在那些刚刚信主的信徒当中产生影响的原因。这也是现代这些异端，那些异端邪说在教会里头一直有市场的原因所在。因为这些假先知假教师这些异端邪说，他并不是在反对这个人们的这个信徒的这些自傲自夸，而正是利用了我们人的这种本性，我们人愿意荣耀自己高举自己的这个本性。所以在加勒泰书里头，我们看到假教师在鼓吹说要与神和好，因信称义还不够，信徒你还要靠你自己的善行，靠遵行一些律法条例，比如隔离啊，严守日子节月份节期年份等等。那么今天我们来看看针对这种现象，我们来看看加勒泰书这个4章12到31节，我们看看使徒保罗是如何说的。针对这种现象，在12节一开头，我们看保罗说弟兄们，我请求你们要像我一样。我们看当保罗看到加勒泰人受到这个假教师的影响，又回到那些软弱贫乏的言论，情愿在做他们的奴仆时，就像11节所说的，保罗说我为你们担心，恐怕我在你们身上的劳苦是白费了。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规劝加勒泰人不要听从那些假教师的蛊惑。保罗说你们听听我的，来看看我是如何做的。弟兄们，我请求你们要像我一样，像保罗一样。保罗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从加勒泰书里头所记的资料里头，我们可以知道保罗的性情品格，保罗是如何待人接物，他如何捍卫真理。我们还可以知道保罗他不但精通历史摩西五经，他还擅长文学诗歌，还懂希伯来语文，懂希腊语。那么当保罗说弟兄们，我请求你们要像我一样，保罗到底什么意思？难道保罗是要求我们也像他一样待人接物，像他一样知识渊博？在使徒行传里头当时记载过，就是保罗其实在那个时候也说过类似的一句话。保罗在使徒行传里头记载说，保罗当时被关押在该撒利亚的时候，当时的叙利王亚基伯对他对叙利王亚基伯也说过同样的话。当时叙利王亚基帕对保罗说你想用这短短的时间可以说服我做基督徒吗？保罗说无论时间短也好，时间长也好，我向神所求的不单是你，而是今天所有的听众都能像我一样做基督徒，只是不要有这些锁链。换句话说，保罗对这个亚基帕说，我不是要你处处像我，不是要你吃饭穿衣像我，不是要你也像我一样做囚徒，但我只希望你在信仰上像我，像我一样做基督徒。那么在加勒泰书4章12节，当保罗说弟兄们，我请求你们要像我一样，保罗其实表达了一个同样的意思。并且根据上下文来看，保罗在加勒泰书里头一直在责备加勒泰人，他们虽蒙基督救赎，却受那些假教师的蛊惑，要回到高举自己的本性上去的这种现象。所以保罗这里的呼吁只可能有一个意思，就是保罗渴望他们要脱离那些假教师的坏影响，在基督徒信仰和生活上都像他一样，像他一样能够掌握在基督里头的真理，享有基督释放我们的自由。基放就是希望所有的人不要再顺着人的性子 靠着自己的善功，靠着遵循律法称义，而是像他一样，通过信靠耶稣，通过信而称义。那么我们要效仿保罗的榜样，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要像保罗一样，也要怀有保罗同样的心智。我们信主后，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头得到了安慰，享受了信靠耶稣的自由、喜乐和救恩。所以我们刚信主后，我们最希望传福音给的人是谁呢？就是我们最亲近的人，我们的家人。我们希望我们的家人像我们一样信靠耶稣。但是这从这里我们看，通过保罗的榜样，我们看到我们不但要对家人要有同样的心智，也要像保罗一样对待像希律王一样的人，对待任何人都要有同样的心智。我们要传福音，希望别人像我们一样得到福音，可我们如何向别人传福音呢？保罗在这个地方说到，说你们要像我一样，他下面紧接着说，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那么什么叫我也像你们一样？如果你在英国听到有人说他对中国人有传福音的负担，可你从来没有看到这个人他同这里的华人接触过，当他向你提起他对中国有传福音的负担时的时候，你会相信他将来到中国大陆后会有保罗一样的心智吗？如果你有负担要同餐馆打工的那些华人传福音，可你从心里都轻视他们，把他们视为三等公民，你认为他们会通过你而接受这个福音吗？我们看保罗是如何做的。保罗到了加拉太，他并没有像那些假教师那样吃饭和外邦人分开吃，和加拉太人保持的距离，并且还一味地要求外邦人要遵守他们犹太人的规矩。保罗在加拉太，他没有向加拉太人摆架子，乃是像他们一样完全与他们认同。我们看保罗虽然为犹太人，却学像他们外邦人。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头所说的，说对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了要得着犹太人。那么对律法以下的人呢，虽然我自己不在律法之下，还是做了律法之下的人，为了要得着律法之下的人。对软弱的人我就成了软弱的人，为了要得着软弱的人。对怎么样的人我就做怎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一些人。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保罗就是在说，为了要得着人归向基督，我们的目的是叫他们要像我们一样，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首先必须要使自己变得像他们一样。在这方面，保罗不但保罗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其实我们已听到过许多传教士也为我们树立了典范。说到这里，大家一定记得戴德生，因为在150年前，当年作为医生的英国青年戴德生，就为了他所热爱的中国人民，为了让更多的人像他一样享有福音，他放弃了在英国的富裕的生活，漂洋过海来到了当时还贫穷落后的中国。戴德生为了向中国百姓传福音，为了像他们一样同他们打成一片，他脱下了西装，换上了中国的长衫马褂，和最贫穷的中国农民一样吃喝。当然这种像不是为了仅仅停留在外在的那种外表的像，不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像演员一样来扮演他们角色一样，而是在基督的怜悯之中与他们认同。就像戴德生说过，说假如我有1000万英镑，中国可以全数支出，假如我有1000条生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所以这才是保罗说的，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大家看，正是因为保罗的这种与他们的认同，才会出现12到14节保罗所说的那种情形，说你们加勒泰人并没有亏负过我， 你们知道我第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病，虽然我的身体对你们是个试炼，你们却没有轻看也没有厌弃，反而接纳我，好像神的天使，也好像基督耶稣。大家看，正是由于保罗出于神的爱与他们的认同，他们也认同了保罗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带有基督的权柄，传递的是基督的信息。那么这样，是否这样我们就会接受所有福音的信息呢？我们知道我们人的本性是什么，我们知道就像保罗提到的加勒太人一样，大家看，在保罗在12到14节刚夸完了他们，从前他们为了听到保罗传给他们的福音，他们是那么的高兴快乐，但就像保罗所说的，即使他们那个时候如果可能，他们甚至愿意把他们的眼睛挖出来给保罗，可现在呢，保罗在15节提到说，他们反问保罗，反问道，现在你们的快乐在哪里呢？我们看现在加勒太人甚至与保罗反目为仇，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情况？其实就像16节告诉我们的，就只是因为保罗把福音的真理告诉了他们。保罗告诉他们，要享有福音不是靠我们行律法，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而是要因信称义，要相信耶稣。所以我们看，他们之所以保罗反目为仇，就是因为保罗把这个逆耳忠言告诉了他们，因为保罗针对他们离弃了恩惠的福音而责备痛斥了他们。难道仅仅是加勒太人这么善变吗？我们不也是这样吗？我们听福音的时候，我们不是也会顺着我们的本性，我们倾向性的来选择我们喜欢听的真理，而拒绝那些不对我们心思的那种教导。我们听到得救的福音，我们就会百听不厌，充满喜乐，而听到审判的福音，我们就会扭头而去，闷闷不乐。我们骨子里本性上的这种处处想依靠我们个人的这个念头，处处想荣耀我们个人的动机，使我们愿意来选择一些符合我们心愿的一些教导。我们会把使徒雅各奉为神的天使，因为雅各教导我们说要因行得救，你要行出来。我们会错误的理解这个因行得救，会觉得哦，这跟我们要靠我们自己得救的这个理念比较符合，我们来把使徒雅各奉为神的天使，而将使徒保罗视为我们的仇敌，因为保罗宣扬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或者我们也会根据我们个人的喜好来只注重讲道者到底是否注意演说家的那种风范，他讲道的风格是否是风趣动听，而忽视他讲到的内容到底是否忠于圣经，是否符合真理，福音的真理。这里让我们看到使徒的权柄不会因他的真理不受欢迎而改变，不管我们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就像保罗在前面讲过的，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欢心还是要得神的欢心呢？难道我想讨人的欢喜吗？如果我仍然要讨人欢喜，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因为这个信仰就是要我们在基督里头得着自由，这样我们基督徒就不需要对世上的权威唯命是从，就像那些假教师所希望的那样。保罗在十七节说，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并不是出于好意，而是想你们和我疏远，好使你们热心待他们。假教师是为了他们自己，为了自己的权益而和地位而控制加勒太人。可是与假教师相反，保罗在意的是什么呢？保罗在意的是他们加勒太人在基督里到底是否长大成人。我们看在十九节里头，保罗将加勒太人称为我的孩子们，并且他还自比为他们的母亲。保罗这样比喻不是像假教师一样希望他们要依赖他保罗，而是说为了加勒太人的益处，为了他们在信仰上扎根建造，他保罗甘愿像生产的母亲一样忍受生产的痛苦。 保罗并不以他们心有基督为满足，他渴望基督成形在他们的心里，看见他们变得像基督。他比喻自己的苦为母亲生产之苦，他要表达的是他对加勒泰人的这种爱是一种深深的牺牲之爱，是像产妇为了婴儿的诞生而甘愿付出自己的一切一样。当初加勒泰人的悔改归向主的时候，保罗曾经为他们受过这样的痛苦。那现在呢？他们受到假教师的诱惑而后退，保罗又甘愿再次遭受这样的生产之苦。如果打个比方，如果上次如果是流产的话，那以这一次保罗希望基督真的能在他们里边成形，这样保罗就可以见到再次见到他们的时候改变他对他们的语气，从严厉的责备转为温柔的劝勉。保罗在规劝他们不要受假教师的蛊惑，要效法他保罗的榜样之后，我们看保罗紧接着感叹道：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之下的人呢？保罗在这里将加勒泰人称为是愿意在律法之下的人，这是因为他们受到了假教师错误的诱导，认为要到神面前的道路就是要遵守某些规则，认为自己与神关系的好坏就是要建立在能否严守规条、坚守那些宗教传统与礼仪上面，认为是否能够得到这个应许的产业就在于他们是否遵行律法。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紧接着是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这个方法质问他们：你们愿意在律法之下吗？你们不是愿意靠行律法称义吗？那你们就好好听听到底律法是怎么教导你们的。那么律法书里头到底是如何说的呢？难道律法书里真的教导他们靠遵行律法他们就可以得自由来承受产业吗？22-23节说经上记着说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出于婢女，一个是出于自由的夫人，但那出于婢女的是按着肉体生的，那出于自由的夫人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说到亚伯拉罕的后裔，犹太人最引以为荣的就是他们自视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以亚伯拉罕为他们民族的始祖，因为神应许过亚伯拉罕，他的后裔会承受所有对亚伯拉罕的祝福，所以犹太人认为自己犹太人这个血统就可以使他们高枕无忧，万无一失地承受神对亚伯拉罕应许的产业。但是保罗在这里，在这几节经文里头提醒他们说：你们这些愿意在律法之下的人，难道你们忘记了律法书里不是这样告诉过你们？亚伯拉罕也曾经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以实玛利，一个是以撒，他们虽然都是以亚伯拉罕为父亲，但他们之间是有重大的分别的。首先他们是由不同的母亲所生的，从创世纪里头我们知道伊什玛利的母亲是夏家，夏家是一个婢女，是奴婢，是服侍亚伯拉罕的。而以撒的母亲撒拉呢，她是自由的，是亚伯拉罕的妻子。这样孩子跟随母亲伊什玛利生下来就是奴隶，而以撒生下来就是自由人。另外他们虽然都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但他们的出生不同。23节告诉我们说，那出于婢女的是按着肉体生的，那出于自由的夫人的是凭着应许生的。就是说伊什玛利的出生他是顺乎自然，而以撒的出生是超乎自然，是借着神特别的应许而生的。因为以撒出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已经100岁了，而撒拉也已经年逾90了。就像希伯来书所说的，因着信甚至撒拉他虽然过了生育的年龄还是能够怀孕，因为他认为那应许他的是信实的。所以通过律法书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后裔有两种，一种是按着肉体生的，就像以实玛利一样是人按照自然的本性而生的， 那么这样的后裔按照本性他就仍然是做奴仆的。一种呢是凭着应许而生，就像以撒是凭着神的恩典超乎自然而生的，那么这样的后裔蒙神释放就不再是奴仆，而得了自由。并且从律法书的教导我们看，伊什玛利和以撒的出生虽然在历史上它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但是他们的出生还具有其属灵的意义。就像24节所说，这都是寓意的说法，那两个妇人就是两个约。我们知道圣经它是由旧约和新约组成的，如果我们不明白旧约和新约，不明白他们之间的这个相互的关联，我们就无法理解整本圣经，无法明白神的旨意，从而认识神。所以在加拉太书里头，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一直在帮助我们明白这其中的关系。他不希望我们来孤立的来看待旧约和新约，不希望我们认为旧约和新约它是相互抵触的，相互矛盾的。像三章里头，我们前面已经看过，三章里头保罗就谈到过应许和律法的这个关系。当时我们说到，其实神对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和神通过摩西颁布的这个律法，也可以称之为是神与人所立的约。那么这里我们所看到谈到的这两个约，这个旧约和新约，旧约其实就是以摩西之约与律法为基础的，而新约呢就是基督的约，就是通过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所预示的，而通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那么这段经文里头除了提到夏家和撒拉代表着这两个约之外，在25和26节里头还提到了他们，夏家和撒拉还代表着两个耶路撒冷，一个是现在的耶路撒冷，就是历史上的地上的暂时的耶路撒冷，另外一个就是上面的耶路撒冷，就是属天的永恒的耶路撒冷。这样这两个妇人，就是亚伯拉罕两个儿子的母亲夏家和撒拉，就分别代表着两个约，旧约和新约，代表着两个耶路撒冷，地上的和天上的。那么那些仍然愿意在律法之下的人，从这个律法书的教导我们可以看，他们到底是属于谁的儿女呢？是属于夏家的，因为就像24节所说的，夏家他是出于西乃山，他代表着西乃山的约。我们知道西乃山就是摩西律法颁布的地方，所以夏家代表着摩西律法。那些仍然愿意在摩西律法之下的人，他就是出于西乃山的，是属于夏家的，都是同样做奴仆的。而撒拉呢，他却不同于夏家。26节告诉我们说，那在上面的耶路撒冷是自由的，她是我们的母亲，就是说撒拉以撒的母亲，这位自主的妇女，她不仅代表着天上的耶路撒冷，她还是现在我们基督徒，我们所有基督徒的母亲。我们基督徒也是属于天国的儿女，我们是借着新约与神联系在一起，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来得享自由。这样律法就教导我们，单单认亚伯拉罕做父亲是不够的，这不能保证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关键要看谁是我们的母亲。如果你仍然愿意在律法之下，你就是为奴的夏家的子女，你就仍然为奴仆。这就像新约告诉我们的一样，当时耶稣就告诉过犹太人说，你们犹太人如果遵守我的那个道，就是遵守耶稣基督的教导，他们就真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就必得自由了。当时犹太人听到耶稣的教导，听到耶稣的这番话之后，犹太人当时反驳道，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被许奴役过，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耶稣怎么回答他们的呢？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凡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 奴隶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唯有儿子才可以住在家里。所以神的儿子若使你们自由，你们就真的得自由了。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必做亚伯拉罕所做的。所以从保罗这里所引用的这些律法的教导，以及我们刚才提到的耶稣基督的教导当中，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真正的后裔不是肉身上的，乃是灵性上的。亚伯拉罕真正的儿女不是犹太族谱上那些无懈可击的犹太人，也不是现在社会上的那些道德模范，而是与亚伯拉罕一样对神的应许具有信心，对神的教导顺服的人，就是我们这些信主的弟兄姊妹。那么说到基督徒才是亚伯拉罕的真正后裔，有人可能会想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因为神应许这些后裔会多如天上的繁星，会极其昌盛，神会大大的祝福，和当时的现实可能似乎与应许相差甚远。因为当时的教会如果和犹太教比起来，可能就像那个不能生育的撒拉一样，从人数上无法相比。但保罗在27节引用以赛亚书的经文来鼓励道，说经上记着说不能生育不能生养了，你要欢心，没有受过生产痛苦的，你要呼喊大声呼叫，因为弃夫比有夫之夫有更多儿子。保罗在这里引用的是引用以赛亚书的这段经文来鼓励加拉太信徒不要沮丧，不要被眼前的这个现实眼前的这个表面的这个现象所沮丧，因为就像神应许贝罗时期的神的子民一样，当他们回归的时候，这个人数一定要比从前更多。历史的发展其实也证实了这一切，现在基督徒的人数不就远远超过了那些信奉犹太教的人数吗？同样对于我们现代的基督徒，无论我们现在遭遇什么，我们一定也要确信神的教会也一定会蒙神的祝福来承受亚伯拉罕的产业。因为就像28节所说的，基督徒就像以撒一样，是按照应许做儿女的，是自由妇人的儿女。这样神通过亚伯拉罕所应许的所有的福分就都属于我们。但是就像以撒一样，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我们也要做好逼迫的准备。29节告诉我们，当时那按着肉体生的迫害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当时以撒受到了那他同父异母的兄弟伊什玛利的欺负，同样我们的逼迫经常也会来自于同父异母的兄弟，比如说地上宗教的那些宗教的体制，教会的那些权威人士。大家可能对这个现象可能是感到这怎么可能呢，不可理解。大家想想，其实当初最激烈反对使徒保罗的，步步紧逼到处煽动人来反对使徒保罗的，不就是当时的那些官方教会他的同胞兄弟犹太人吗？但即使是以撒要忍受伊什玛利的讥讽，最终我们看到还是以撒才可以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来承受产业，因为这是神的应许。即使是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也曾经一度希望伊什玛利来做他的后裔，甚至呼求神愿伊什玛利能在神面前活着，但是神仍然持守他所立的约。神说我的约是要和以撒建立的。所以当你似乎看不到尽头的时候，看不到希望的时候，当你怀疑因信称义的时候，当你面临教会中那些假弟兄对你坚持因信称义的指责的时候，当你受到那些假教师的诱惑要行律法得产业的时候，你要想好好想一想律法书的这些教导。保罗在30节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所有的人，包括那些愿意在律法之下的人。然而经上怎么说呢？把婢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 因为婢女的儿子是绝对不可以和自由的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把婢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我们刚才已经看到婢女和他的儿子代表了什么，代表了那些靠律法称义，想靠律法称义的那些人。这样这句话不就是告诉我们把律法，把愿意在律法之下的那些人赶出去吗？大家看，那些人愿意靠着律法称义，可是正是律法书本身并没有支持他们这种想法，反而抛弃了他们，剥夺了他们承受产业的这个资格。看到这样的结果，不知那些愿意在律法之下的那些人作何感想。我们看在今天的经文里头，保罗为了使我们认清假教师的这个教导的错误，为了让我们相信福音，来相信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为了使我们持守在信靠耶稣基督的这个道路上，他让我们看到他与这个假教师的不同。他不像假教师只是为了他们的个人利益而虚情假意地对待加勒泰人，对待我们，而保罗为了加勒泰人，为了我们的益处，他甘愿与我们一样，他甘愿在受痛苦，因为他知道这不像某些人所评论的那样，基督徒跟随耶稣、信靠耶稣是一个轻生的选择，这是一个逆着我们本性的一个选择的过程，甚至我们基督徒还要面临像以撒所要遭受的那种迫害。但保罗通过他的榜样，通过律法书的教导，也告诉我们，即便是这样，我们仍然要像以撒，因为我们唯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承受产业，才能接受神的恩典，享受神所赐的自由。如果我们仍然在律法之下，顺着我们的本性去行，我们就是那个伊斯玛利，我们仍然是奴仆，仍然不可能承受神通过亚伯拉罕所应许的产业。